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新年如意啊！
新年愉快啊！
我们新的这一年第一步要讲的经呢是《唯识三十颂》啊。那么讲堂呢跟我讲说，《唯识三十颂》这个本子呢大概不太够啊，如果这个万一不够的话，这两个人看一本好了哈。那么这个如果看看我们再来结缘这个课本好了哈。唯识三十颂哈，我想这个我们过去给各位同修在谈佛法的时候都常常谈到说，我们在理路上有一个门是指空门，那叫空中的系统，有一个门叫有门，那个是有的系统。其实空的系统跟有的系统这两个系统一样的重要啊。空的系统到最后就是要明心见性，可是有的系统最后也是明心见性，通通要达到明心见性的问题。空的系统呢是要你把种种的成见偏见这些东西摆下来，但是透过我们修行的种种不同的法门来达到这个效果。比如说我们上一部经讲六祖坛经，我们讲禅，透过参禅的方式啊，透过禅的一个实践来达到了这个见性的一个目的。可是唯识这个系统呢，它不是，它是从有门入的，它是可以抓得住的，它让你有几个步骤啊，让你有一个系统，那透过这个系统的实践，哎，你一样的得到了那个明心见性的效果。所以空门跟有门这两个是不二的，其实是不二的。简单讲起来，就是佛当时啊在述说法的时候，那么所讲到的啊，那么从空的来看是指般若这个系统的。我们讲般若时所讲的经典，比如像大般若经啊，就是这个般若的系统。可是方等的系统呢，那么这个部分呢，唯识的东西，解生密的东西啊，叫解生密经啊，楞伽经，这个系统其实是讲有的这个部分。可是呢佛灭度以后约在这个600年左右，当时呢这个对于这个空跟有这样子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法门呢，慢慢有点模糊，所以出了一位很了不起的一位菩萨，叫龙树菩萨。所以龙树菩萨呢，他就建立了缘起性空这样子的一个修行法门，中观论也是他的主要系统。所以你看中观缘起性空，这是完全是空门的。可是这个空门经过了300年以后，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在讲空，哎呀，我已经遁入空门了，我一切心里头已经全部都摆下来了，就脑子里头顿然变成成空。所以整个的一个佛教上有一种趋势，就是普遍误认以为逃避现实叫做空，误认以为我们把很多东西摆下来，脑子里的不去想，消极的这种生活，以为那叫空，所以又出现了一位菩萨。这位菩萨叫了无住菩萨，有的无，著作那个住，无住菩萨。在这里呢，要跟各位讲，无住菩萨起来就是把当时的完工呢，再重新提振哈。那可是这个时候他提倡用有门，用什么用？就用从解生密 从楞伽这个系统切入来，然后呢，用一个类似像心理学的方式
啊，
来解释修行的法门。对，当时呢，他乃弘透过这个友门来弘扬大乘佛法。无著有一个这个弟弟呢，叫做世亲。世亲菩萨呢，原来是小圣而骂大圣的，后来呢，这个哥哥呢，就把世亲菩萨呢，把他找来，然后呢，找来的时候呢，他跟他讲清楚说，我没有病，本来他是借着自己有病啊，托有人把他找回来，他告诉他练了大圣的经典，他们哥弟两个人在谈话的时候，隔壁啊就请他的弟子在那里念诵大圣经典啊，让他可以听得到大圣经典的宝贵，所以世亲后来就弘扬大圣啊，舍弃小圣。可是还有一个弟弟叫狮子觉，你们还记得不记得这三个人？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的，你们记得不记得？无著、世亲、狮子觉三个人，他们原先都是修空的，也是同时也修有的，但是呢，刚开始他们比较注重啊，就是从唯识来看，或者是从空来看，他们呢，在一个行持上还不是那么扎根的。这三个人呢，当时约好了啊，他们修的是修禅门，空的禅门，就看谁先到了弥勒内院。那既然是空的，是靠自己的智力解脱的，有办法到弥勒内院去，就有办法回来告诉大家嘛。所以就约好三个人，看谁先到弥勒内院见了弥勒菩萨，那谁呢就先回来通报大家说我已经到了。但是结果呢，谁先去呢？是最小的先去，狮子觉先去。狮子觉一去啊，经过好多年没有回来，好几年都没有回来，没有回来通风报信，没有。所以隔了几年以后，世亲菩萨呢，又圆寂了，他去了。他呢去了是隔三年才回来，跟世亲跟这个老哥讲说，我回来了。他就跟他讲，他你为什么啊一去啊那么久才回来？他说，我没有耽搁啊，我到了弥勒那院，只是在那个地方绕了三圈，听了弥勒讲一场法，然后我就回来了。我来告诉你啊，我已经到了弥勒那院了，我告诉你。他就问了，那狮子觉到哪里去了呢？他说，哈，老哥，狮子觉啊，要进入弥勒那多帅内院之前，不是一个多帅外院吗？那个多帅外院是御天呢、啊，御天呢、啊、是很好玩的，有很多电动玩具呢、啊，还有各种电影片呢、啊，各种东西都有啊，太好玩了，御天呢、啊，所以他在那个里流连啊，忘返啊，也许人家正好在办那个这个叫学校在办的那个叫什么园游会还是什么东西一样的啊，他就玩得乐不思蜀，就也没有继续往弥勒那院，所以到现在还没有看到狮子觉。听完了以后，世亲菩萨开始提倡念佛法。为什么？他说要靠自己的力量去的，这种有功夫可以自己去自己回来的，这种不容易。你像我们上次请大家要阅读啊，虚云老和尚，你像虚云老和尚是在这个有共产党在如此的迫害他啊，打了又打啊，打了昏了又打，昏了以后起来了又泼水又打，连着打了那么多天，然后他是进入定境让他打的，可是以为他死了，只是体温还在而已。经过这个十天左右他又回来了，一醒来第一件事情就讲，所以你把我记下来，我是去了你弥勒那院，只听了几句话而已，弥勒菩萨就讲你该回去，你的业缘未了，必须要再回去。你要注意，修行法门是有空有有，
但别忘了，不管是空门或者是有门，有把握的那你修禅，没有把握的把禅当个法门来修空。但是别忘了，你要好好的每天哈、啊，跟你的家乡哈、啊、打一个电话啊，常常哈、啊、问候哈、啊、你的家乡，不要老是过年才回家过年哈、啊，有的人都没有回去过年呢。要注意啊，常常念佛啊，就是给家里哈、啊，用你的大哥大，用你的电话打一打哈、啊，你就常常可以跟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这个是要有的。不管是空门有门这件事情，老实念佛这件事情，你不能没有，要注意。如果你是一等生啊，你当然可以不念佛，你完全靠自己，你绝对可以往生弥勒净土，那是没问题的。但是我看哈、啊，在座你我有这种本事的人大概不多了，所以老实念佛啊。好，那么唯识这个系统你要知道，我们现在讲唯识，那是由世亲菩萨呢，那是他所根据的论呢，是谁所造的论呢？是根据弥勒菩萨所造的论，所以世亲菩萨是根据弥勒菩萨所造的论。注意，弥勒菩萨既然是修禅才到弥勒内院去的，对不对？那为什么所有有门的东西通通是弥勒菩萨所造的呢？世间没有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是隔空给世亲传授给他的这五部论点，这五部论点包括瑜伽师地论，是说是弥勒菩萨所造的。但是你要知道，弥勒菩萨弥勒净土是修禅门的，禅是属于空中的，可是你要注意，禅一样修有宗的。你去翻禅宗里头，很多大师他们同时修了这个有宗的一些基本的本事，他们还是很好的。所以你不要把佛法的东西截然把它隔成说，哦，这一宗这个部分是空宗的，这个部分是有宗的，这样那你就离题很远。你要注意这问题才可以。你再看看极乐世界，你是用有宗来练的，可是极乐世界那个极乐净土是靠空而入的，所以两门都必须要好好的学才可以的。那么唯识其实是在我们佛法佛的这一个整个系统里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门，我常常称它叫做传统心理学，或者我称它叫做佛学心理学，有时候我称它叫做唯识心理学。我们先来看看它的重要性，我们再来谈谈说当时啊，世亲菩萨啊，弥勒菩萨为什么弘扬，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说中国的唐朝啊，玄奘大师为什么会到印度去，然后他投身他的整个译著的事业，花这么长的时间来弘扬啊这个唯识这个系统的东西，这是他的背景又是怎么样？我们先来看看它的重要性是什么。每一个修行的人都应该明白唯识这个问题的。唯识决定论叫做唯识。简单的讲，唯识两个字就是唯，就是识，就决定了你一切。唯有识决定了你一切，你不觉得吗？你看啊，一个人，唯识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的整个的事的活动啊，是你内心里头有一个见，意见的见，你有一个见，对不对？可是你呢，你用感觉器官去看周遭的环境，有一个相，所以有见相二分。你有一个见，有一个相在一起的时候，就产生了你事的作用。这个事呢，一共有八事，从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全部这个作用都在于你的见跟你的相之间的作用，就是这样子。你的生活品质、你的观念、你的价值判断、你甚至于你的跟别人的人际关系、你的待人啊接物、你的事业、你的命运，其实都在你的事里头定，都在你的事里头看出了它的端倪的。 所以我们可以讲说，人生就是整个就是唯识。那你看看，你有时候你会觉得你，哎呀，我很愤怒，我心里面压力很大，我内心里头烦恼很重，我的生活觉得很痛苦。我常常看到很多人是这样子的，因为很多人都过年回家去了，对不对？跟家里的人在一起，几个妯娌一见面了以后，第一天没有问题，第二天有一点问题，第三天问题多多，为什么都是他，我做不是他做？为什么亲戚来煮饭都是我煮，为什么碗也都是我洗的？他们只带着小孩子就出去玩，就玩那种假便便，哎，心里面就不高兴了。那是事的变化，你觉得不舒服，对不对？好，你不舒服就会影响你的身体，你的脸就开始变了。你本来很慈悲的脸，每一个礼拜都来这里修行一次，听经都受到这里的熏陶了，脸都很美的，哦，你去了几天以后回来以后，你的脸好像比较不美了。为什么？事所变现也会影响身体。所以内心里头你保持的柔软，保持的慈悲，保持的平等，你的心，你的心心地平静的，你的那个脸啊也是平静的。你看那是为什么？饭也是我煮的，碗也是我煮的，啊，他们只有吃，啊，什么事情都是享受的都是他们的，那我会很不高兴，我就会行诸于我的气色，是不是？然后就会嘀咕嘀咕讲话，嘀咕嘀咕讲话，有人在讲几句以后，你都爆发跟他吵起来，所以过年吵架特别多，不是吗？那你想看那个最根本问题在哪里？你只有起了一个念头，你不心甘情愿。再讲得白一点，你不甘愿。人一开始起了这个见的时候啊，相就跟着见啊，意见的见啊，就跟这个相啊，就跟我们启动。你看，路看路一样，爸爸妈妈拢唯一唔是唯我。所以，我这个过年已经听了好几个故事了。我这个耳朵都像观世音一样，都是要听这个世间很多苦乐的声音呢，好多见了，他们都很痛苦，他们都很痛苦，只是一个，这不能没有办法心甘情愿，一个事的问题。你看看，有时候你觉得那个人，你一看你就不喜欢，你看你不喜欢，你觉得你看那个人，你看起来觉得你就不能接纳他，这也是一个事。你有一个见，你觉得说我看这个人不是什么好东西，或者我看这个人心里面好像有鬼，你心里面开始有了一个见。你有了这个见以后，他所讲的话你通通会把它归因到你这个见里头来，然后你就做一个决定，我不愿意跟他做朋友，是不是？这个财神呢，这个我们这个财神啊，这个佛经里头的讲财神，可不是我们台湾很多人哈，说弥勒菩萨叫财神啊，把它装的放在生意场合上，说那是财神，乱摆一丢。弥勒菩萨当然是财神，很笑呵呵的，开心的很，那当然会有财神。那真正管财神的啊，这个财神，他长得很丑，长得非常丑。这个佛经里头有一段这样子的一个记述，说财神有一天来到了一个人的家里，住在了那个人的家里呢。这个人的家里，你想说一个这么晚了哈，天里黑了，有一个很丑的很丑的一位女士啊，就来敲门，说我可不可以借住你们家一夜？那个门看一看，这么丑，是不是？个丑女人，你如果要的话可以的。你我看哈，要不然就外面那个阴极那里哈，给你住好了。他说我要住里面了，里面外面太冷了。他说不行，我们不能让你住，不让他住。这个财神就走了。可是呢，再接着呢，在
天色再暗一点，哎，又有一个这个财神是双姐妹，财神是双姐妹，她长得很漂亮，她就讲啊，敲敲门，我可不可以借住你们家呢？哎呀，这个人家说不行，我们家你是一个孤家寡人，你不行。他说不，我只借一晚就走啊，我住一个东西，你只要我要住的话哈，这个还不止如此，你都给我打扫一间客房给我住才行。这个主人想想，起先讲不行，现在想一想，这么漂亮，这么标致，一走进来一看这么漂亮，好吗，我们打扫一个房间给你住好了，这么漂亮的小姐啊，他看着习惯了，他就让他住了。可是他跟他讲，他说我啊，如果要住在这里，你已经接纳我了，我告诉你，我是一个财神，可是我只有一半，我只有一半，必须是我姐姐一起来啊才行。他说你姐姐是谁？他说我姐姐就是刚刚前面啊来给你敲门要来这里住的那个，就是我姐姐，她已经跑掉了，不过我很感谢你，你后来还是要接纳我让我住的，但是我现在不能在这里住了，门不见了，他就走了。财神是两位，你不要只看到美的，佛经里头很多的表达是表达得很好，你不要以为看到好的你就要，不好的你就不要，有收获的你就要，有责任的你就不肯承担，那个责任就像是那个丑的那个财神，而那个这个报偿呢，就像那个美的财神是一样的，它两个是共同一个，只有两个同时到才会有的，一个是的一个出发点是很重要的。你只看了一个丑的就不要，你看了一个责任就想不要，你只想要的这种事，有了这样子一个事，那你的人生、你的决定、你的很多的事业的发展都在那个地方产生不同的变化。你看我们现在人都讲紧张，你只要有一个念头拿自己去跟别人要去比的话，你就会紧张。其实我不认为我们今天的教育给学生的东西有多少，你去看看那个课本已经减到很少了，我不认为国中跟高中的课本给的学生的内容有多少。今天是什么？是大家竞争，对不对？竞争就要补习，对不对？要补习就弄出一大堆补习班的东西来压小孩子，压得垮垮的。为什么？大家都怕输啊。哎，只要你有这么一个想法，我怕输这样一个想法，竞争紧张压力就跟着就来了。不，我们中国人是最怕输的，不只是怕输考学校分数，怕考输了，我们怕很多啊、哦、我们怕输人不输阵哈，那也是怕输的问题啊。我们怕什么？我们怕别人瞧不起我，怕自己在社会上地位哈不够，我们怕输啊。我们怕我们自己银行里头的存折哈、啊，这个比别人少。我们怕万一财政有一个风暴，我们就会出问题。所以稍稍有一点问题的时候，有一点风吹草动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紧张起来。你在韩国金融风暴会那么厉害，除了很多金融政策的问题之外，民心一样是很重要的问题呀、啊，也是弄得很惨呐、啊。所以业。这种东西是从事来的，所以业事是分不开的啊。我们要留意的是，事这个是问题，是在你的生活的经验当中啊，那么会表现出你的情绪，表现出你的情绪判断，表现你对一件事情你的看法，表现出这个你的烦恼，这些东西是你生活经验当中由事所变现出来的。所以我们如果你把那个唯识三十宗一共只有三十条，你把那三十宗本来看，保证你看不懂它什么意思，你把成唯识拿来直接念啊、哦，你要知道我们当时明初的时候有好多佛学者拿了成唯识，把唯识三十宗念得很 好多次练完了以后，他说我摸不着头脑，他叫什么？原因在哪里呢？是因为维持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失传了，然后我们没有真正把维持拿来用到我们的生活上去体验，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慢慢去照顾自己的生活。所以你不知道维持对我们的宝贵，你现在知道了，你的一个想法就会决定你的一生，你的一个判断就可以决定你一件事情的成败，你对一个事情你当时的情绪状况会影响你自己的身体，也会影响你跟别人之间互动的关系。所以你要知道，事是等于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所以现代人常常讲要提高生活品质，那就要看看你的事是怎么样子的。哦，有人讲说我们现在要慢慢进步到周休二日，那就要看你的事是怎么样。我们平常很累很忙没有错，可是我们到了周休二日那一天，我们又要去安排很多的活动，好像没有安排活动就好像见不得人一样，所以要安排很多的活动，所以连休闲也变成活动了，那就是你的事有了偏差嘛。你了解吗？万法为事的原因就是你心里面想什么东西，你的生活就变成什么东西啊。你很怕你自己的这个小孩子他在功课上不如人，那你就整天会讲小孩子你要用功啊，小孩子你要注意哦，你要好好去补习哦，这种事情呢，你的事就自然变现这些事情出来。你很怀疑，你会怀疑先生会不会在外头产生绯闻出来啊？有二春三春的话，那你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时候，你跟他讲话的时候就开始不一样了。所以人的事的变化很大，我们都有自己的父母亲也是一样，内心里头潜藏的一个事说，这老家伙真讨厌，啰里啰嗦的。你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对自己的父母亲的脸色就不会好，就不会好，因为你有一个成见，有一个事在那个地方。所以为事其实就是整个生活哈，它表现出生活经验，表现出你的生活品质。回过头来，这些生活经验又回过头来熏到你自己的事里头来，那个事呢又影响到你其他的生活层面。我们可以这么讲，如果这个事慢慢的走向偏差邪恶去的时候，你可以知道你的生活就越来越不好，烦恼呢也就性就烦恼性就会越来越重，它的问题就在这里。所以日常生活的很多遭遇，这些遭遇包括你的情绪、你的人际、你的工作、你的感情生活各方面的遭遇，这遭遇回来以后也会变成你的事。你有了这些事，你又回去影响你的工作，你做了一些不同的决定，产生了很多的冲突，这些东西又回过头来熏自己的种子，所以因果啊就在这个地方不断的循环相生。所以你看看一个人修行，最后修行的好或者是不好，你就看看他是不是觉察到这个地方，在因果这个地方这个锁链上，他开始导到了一个最后他不灭因果，他对这个因果很清楚的了了分明看出来，所以他会转到一个啊，从善的因果最后转到功德的因果，最后从这一个事里头解脱出来。你要注意，他是修行的最高顶点是从这里来，可是我们在还没有跳脱出去之前，我们要把我们的事为事的这个事呢能够调理得很好，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事的活动其实就是等于人生，你自己想想，你觉得你生活的好吗？你告诉我，贪嗔痴慢疑越多的生活的就越不好，是不是？贪嗔痴慢疑你能够松脱越少的，那生活的品质就会越好。有人讲说我没有贪，那我怎么会发展事业呢？不，贪这件事情是我贪的问题，是一种饥饿的问题，是心灵上饥饿的问题，而不是表示你事业做大就叫贪。人家事业做那么大一点也没有贪，我们也没有做什么事业， 一个心像四牛鱼那么大，这个才不划算呢。所以不要常常以为人家事业做大叫别人贪，不是，不是，是你的心是不是贪。所以贪有嗔有痴有慢有疑，这些东西就是你生活变得不好了。所以那是事的活动。你再看看你自己认为你的命好不好啊？好多人跟我讲，老师我命不好。我说你为什么命不好，你讲给我听。他说老师我很惨，我小的时候我父母亲就不要我，把我给送给别人。我说好啊，送给别人好啊，你就脱离你父母亲那个不适当的那个环境，到一个对你来讲更好的环境啊。他不是，我到那边去以后没有住多久就住不下去。为什么住不下去呢？因为我就出来以后我就谈恋爱了。哦，那好，那谈恋爱不是很好吗？不，我谈恋爱后来我就嫁给一个我最不喜欢的人。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嫁给他呢？我当时喜欢呢。你为什么当时喜欢呢？我当时想的是他很有钱啊。我说哦，那老师我跟你讲啊，当时他很好，他家里又富有，但是我没有想到我嫁给他以后才不到两年他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哦，所以他说他命很不好。那后来呢？后来生小孩啦。那后来呢？后来现在是已经快老了，所以命很不好啊。老了以后还要做很多事情呢、啊、要奉养公婆很辛苦、哦、要做很多事情、哦、很辛劳。请家强说那很辛劳，老师我的命很不好。你看，我说你有什么不好？你要这么想，人家只有两个父母，你有四个父母，你应该很高兴才对，对不对？因为你有一个养父母家，对不对啊？然后你很自由恋爱，人家都还没有自由恋爱，你就已经尝到自由恋爱，你很了不起，是不是？然后你嫁一个很有钱你认为很好的，可后来他变化一个不好的给你看，你什么都看到了。你应该知道一切人世间的事情都是世所变现的，你现在该辛苦的，那人本来来就要辛苦，要不然给你一双手跟一双腿干什么？就是要你走路，要你做事情的嘛。所以你应该很丰富才对，要用你的事来看这件事情。可是我们看到很多人不是，埋怨这个埋怨那个，这个事情也不对，那个事情也不对，那他要做什么？我跟他讲说，如果让你每天都有饭吃，有很多的佣人给你用，你要怎么样？我每天打牌，那打牌打输了怎么样？输了以后我会很生气。我说那还不是生气，还不是很不舒服。你的命好不好？我确实看过命很不好的人，从小父母亲死掉，去依赖人家，寄人篱下，寄在一个自己亲戚家里，很辛苦，很辛苦，三餐不济，那真的命很不好。还不打紧，大一点就身体有病，肾也有病，什么消化系统里头也有病，反正他的病比别人多就是了，我算不了多少。然后他要工作，不主要养活自己，要养活养他的人。一个人才十几岁，不到二十岁，最后去投靠一个亲人，这个亲人到最后是变成他要养的人。他说你说他的命好不好呢？他的命真的很不好。可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事所变现，你那个时候就要去投胎在那个人的家里，那两个人呢他就走了，那个时候你就想来想去就去投靠那个人，对不对？就是这样子，是还是这个事所变现的。人的命啊，当然要靠自己愿不愿意去努力，愿意不愿意去隐婚接纳自己，是不是？说真的，一无所有的人活得并没有那么样难过的人也大有人在，身上有很多的财富但是每天过得很不如意的人也大有人在。事的变现，有的人引诱来了马上就会咬过去，事的所在。有的人引诱来了他还是无动于衷，
那是事的所在。郑老师很清楚这件事情，郑老师很清楚自己知道该做什么，自己能做什么。我想修行这么久，这种事情我最清楚。我教人家的就是教这些东西，你不可能去变化你过去原有的那些命，那些业事很难，但你必须转动那些业事，使你慢慢的从那个业事里头走出来。但是千万不要变成宿命论者。那么我们要修行要读唯识的原因也在这里。我再问你，你的情绪如何？好，不要那么抽象。我问你，你今天过得愉快吗？你觉得今天过得还不错吗？你们问我说，那老师，那你呢？我老实跟你讲，我今天愉快极了，我每天都很愉快，我今天愉快极了。为什么？我今天当总统的头家。因为我已经把公职辞掉了，准呢、啊，而且我现在正式不服公职，所以不是小老百姓了吧？那现在不就是变成总统的逃给了吗？总统不是这么讲吗？快乐极了。可是有的人会这么讲，哎，你把工作辞掉以后，我看你可能会彷徨一段时间了、啊。我说拜托，我早就已经想好了，怎么会彷徨呢？我问你，你自己呢？你今天是彷徨呢？你今天是有什么不如意呢？你的情绪就是从你的事所变现的。你越是不心甘情愿，你越是不能够接纳自己，你越是会挑东挑剔东挑剔西，那么追对困搏就维修了，没有一个地方你会是好的了。我告诉你，连你的情绪这件事情都是你的事所变现的。知足的那个人永远是喜乐的，不是吗？你要懂得知足，是不是？能够尊重人的那个人，别人你看到别人跟你之间那个相处也是温馨的，哪有不快乐的道理、啊、可是这些东西需要赚很多钱才能办得到吗？我看不是。这个东西是你的事，你随时你自己必须要去做修行的功夫的。感情的世界也是一样，感情的世界也是一样，夫妻的感情，朋友的感情，家里的人的人际的感情也是一样。人总是这样子的，你多给他一点点抚爱，他呢就回报几分温馨。你能够给对方啊一点尊重，比如对方也会给你一点尊重啊。我告诉你，我写了一本书叫《身教》，还没有出版。这个身教就特别强调这一件事情，因为你的身教，你的行为就是你的事所出来的，你所表现的，你跟你的孩子，你跟你的学生，你跟你周边的人谈吐生活在一起的这些互动，其实就是你的事。你的事是正确的，是清净的，是满分的，那么你周遭也就变得和谐，你周遭也会变得好。这是一个事，要注意，事这件事情是变成这整个的一个生活的核心啊。你看，那个要写黄色小说，要去写那个色情的剧本的那个人，你说他的心是什么？他的事是什么？再回来。有的小孩子为什么会去看啊？有的小孩子为什么会沉迷在其中？事所变现。可是小孩子的事是不是大人可以影响他？可以。这个父母亲说，哦，你在看这东西，我告诉你，这里面呢有些东西它是会害人的，但是它就是对你的好奇，抓住了你的好奇，抓住了你对色情这种东西的好奇，你就会沉迷在其中继续买。所以看过一本够了，其他东西踩刹车，不要再看下去。 你不看，有时候刚开始要用一点心提醒自己，这本书现在买来的请看吧，看完了以后最好你把它收起来，以后你就不要再去看，这些东西都差不多。那小孩子他看过一次，你不是很激烈的方式每天跟他争吵没有问题，如果你每天跟他强烈的争吵，骂他责备他，他内心里头焦虑紧张更多，他更会去找那种东西来麻醉自己。这也是世所变现，这是一世所变现的。那本书出来的以后你们自己再看吧，你再看看你的事业也是信，也是这个世所变现的。你心里面想做什么你就会做什么。一个烦恼性很重的人，不安的人，他就会不能很放心的去跟朋友来合伙做事情，就是跟朋友合伙做事情，他烦恼性很重，很不安，那彼此之间的信任度不够，那么他们迟早很快会拆伙。世所变现，世所变现。我看过很有趣的很多我们在心理学研究的个案，我看过一个很有趣的个案，怎么讲呢？说有一个人啊，他呢这个才跟朋友合伙做生意，这是外国的例子。他说第一天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朋友呢打开他的抽屉，把他的东西拿走了，在办公室里头把东西拿走了。他就问精神分析学家说，我做这个梦请你帮我分析，是不是我这个工作，我这个合伙的生意，将来我的钱会被我的合伙的伙伴给我给吞了？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告诉他，他说不是这样，这个合伙并不表示，这个梦并不，如果照你啊跟他谈话过以后，对他的整个个性了解以后来解释这个梦，他说这个梦不是这样，这个梦是潜藏着一个不安，你怕你的朋友把你的东西拿走，而不是你的朋友会侵吞你的财，你的那些财产。所以你需要改变的是你跟朋友之间怎么样去建立一个彼此意见的沟通，建立一个更共识，而且如何彼此之间取得更好的默契跟信任，这是你事业合伙上成功之道。你想想，我们做了一个梦，梦完了以后就去拆伙的人也有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很笨的梦的分析师就会分析出来，对，他有可能把你的东西拿走，然后把它分。其实心理学里头很多的东西跟唯识是很接近的，你只有真正能够把唯识三十颂弄得清楚了以后，那么你慢慢才会发现，哎，唯识论它真的会给你一些东西。唯识的修行它帮助我们做几件事情，这些事情是我们今天来修行这个唯识你所必须认识的。第一件事情，你修完了这个唯识以后，唯识学帮助你做了一个自我控制，你可以自己把自己自我控制得很好。什么控制呢？这个瘾又来了，你不会上钩把它咬住。其实你不觉得瘾诱这件事情出现的时候，它就是相，相分是一个外来的境界，是一个相，一个不正确的一个资讯在你的面前出现的时候也是一个相。这个相通常呢都跟你的心有关系，跟我们的事有关系，它出现了，但是你不能够跟着它走，你必须要，你只有那种不被引种种的引诱种种的欺蒙牵着走的时候，你的觉性才会出现。所以要觉性出现之前你就学会了自我控制，所以只有那一个人最后学会了自我控制的时候，他才不堕入邪恶，他才这个事才不会慢慢的堕 做下去，这是第一个。第二，透过维持的训练，它会帮助你改变了你的生活习惯，你的情绪习惯，你的思考的习惯，它要帮助你改变你一些错误的习惯。我们通常是好的习惯如果大于坏的习惯，这个人就他的一个适应力就会比较好。如果坏的习惯大于好的习惯，这个人的适应力就会越来越差。所以唯识帮助我们去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第三个呢，是这个透过改变习惯，我们能够创造福报。透过改变习惯，使我们的生活的品质可以提高。也就是说，唯识是帮助我们啊，有更多的福报，有更多的这个生活上品质的提升，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它陶冶我们的性情，它陶冶了我们的性情。唯识呢，教我们陶冶性情，开展我们的喜乐啊，这是这个第五个。第六个呢，是唯识，从唯识学里头，我们会很清楚地看到因果的关系。我们讲明白因果，明白因果，我们会很容易看到因果的关系。这是第六。第七呢，透过唯识的修行。